呀，圣灵，我们深爱你，我们爱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做我们时时的帮助，你常常引导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真理和能力。圣灵保惠师，感谢你，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耶稣，因着他死里复活，赐下我们，给我们赐下圣灵，带给我们最宝贵的那个圣灵的同在，让这圣灵能够进驻到我们心里，充满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常常的同在，恩膏我们。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所付上一切的代价，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圣灵。哈利路亚，世上没有一切事情任何东西可以和圣灵相比，因为我们的圣灵，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天父爸爸的灵，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灵，就是那神的灵，就是当初运行在水面上那永生神的灵，就是那耶稣向我们吹的那口气，使我们又重新有了生命，那口气息，圣灵像风一样，他在吹，在我们中间吹，哈利路亚，他要引导我们，他要来带领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启示我们，他要赐给我们力量，他要来高牧我们，他要将天上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那个神的天父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圣灵，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要更多，我们要更多，圣灵，我们呼求你，因为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做父亲的尚且知道要拿好东西给孩子，何况你们天父岂不将圣灵求他的人吗？哈利路亚，你们有谁求鱼要给他蛇呢？你们有谁要求饼要给他石头呢？你们有谁要求鸡蛋给他蝎子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求圣灵，我们今天求你的灵，求你圣洁的灵，求你荣耀的灵，求你能力的灵，求你那有充满智慧和启示的灵，今天降在你爱的儿女的周围，降在我们的身上，充满在我们心里。哈利路亚，我相信你今天就必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你已经将你的圣灵降在我们的当中，降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你的儿女虽然在这个地上不在一处，但是我们在你的圣灵里，现在就同心合一的，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哈利路亚，主啊，因为你的圣灵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我们现在就同心合一的在你的圣灵里，我们和你面对面，你把我们拉得靠离你更近。哈利路亚，我要看见你的面，看见你的荣光，看见你的慈爱，你的信实的手。哈利路亚，圣灵，圣灵，圣灵，亲爱的圣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感谢你，亲爱的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赞美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靠沙巴靠巴西的不管，弟兄姐妹平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大家都好吗？就是这个周华姊妹问哈，为什么可慕一直不能说方言？很多弟兄姐妹也问过这个问题哈，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呢？我是在想，就是就是不要有压力，就是首先比如说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是不是说主啊给我方言给我方言，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祷告的话真的是很难得着。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为就是怎么说哈，当你为一个事情感觉到 非常非常着急啊，就是怎么说呢哈，任何一个除了神同在的这种其他的那种要求的时候，如果你过于的把这个眼睛看在这上面，你反而得不着。我是这么说的啊，反而因为你的心思意念都在那个上面，就是这样子哈。我们中国有句话叫舍本逐末啊，我这个成语可能不太确切啊，我只是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联系，就是大家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方言，我们说方言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说方言是什么呢？是因为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说方言？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吧？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说方言吗？是圣灵来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圣灵来的时候说方言是他的一个随之而来的一个现象啊，或者一个反应。所以本身这个圣灵的说方言是因为圣灵充满了，然后那圣灵又是从哪儿来呢？啊，圣灵又是从哪儿来呢？圣灵从耶稣基督来。所以说方言的真正的根本呢，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这个说方言的就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来呢？哈，从我自己哈，其他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什么领受，或者是有什么你们自己的感受，你们也可以说哈。我先说说我自己。我自己之所以没有说方言，是有一个当初有很大的障碍，就是首先我害怕，因为周围有很多人说过关于方言的那些不对的话、错误的话，他们用说方言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那种错误的话，让我感觉到很害怕。所以当我感觉到害怕的时候，我就是当然就不想和他，不想说啊，不想接受，想敬而远之。我也不是说抵挡他，但是呢，我想离他远一点，我想离说方言这个事情跟我最好没有关系。因为有人说方言是个这么是不好的灵来了你才说方言，那个为什么我会相信他们呢？因为我不懂圣经。因为圣经上，如果我当时读了圣经，有真理的教导，我就不会这样害怕了，对不对？然后那个这个是一个哈，是当初我害怕。那我后来又怎么样说方言了呢？就是一次很偶然的一次那个祷告会哈，我们教会在一个姊妹家，当时另外一个姊妹来晚了，但是她来了以后，大家说的开始聊天的时候，她就带着激动，也带着不好意思，还不是很大声音，她说我前天晚上祷告的时候突然说方言了。然后我一听这个话，真的就像里面好像就突然之间有一种那种意念，说哇，我也要说。真的，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信主将近十年了哈，我之前都是那种不喜欢啊，拒绝呀，但是那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从心里说哇，我也想说。真的就是一下子就好像我一个开关从左边挪到右边了啊，或者说就像你到了停车场，那个停车场那有一个你要出去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杠子横在那儿，然后突然之间那个横杠一下打开了，然后你车可以出去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感觉不是我要的哈，真的不是我要，因为我之前从来就好长时间已经不想放言这个事情，觉得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就在那一刻，我相信是圣灵给我的一个光照哈，或者圣灵把那个感动放在我里面，让我突然觉得哇，我也想要。 然后呢，但是我没有做什么祷告哈，没有做任何的祷告，我就说了我想要，结果好像没有过了几个星期，真的好像是，我真的记不大清楚啊，因为那是2010年的时候的事情，2010年，已经八年了哈，七八年了，就是在一个晚上，那时候我还挺属世界的，我还不追求，弟兄姐妹啊，我真的说实话，不是我谦卑哈，我真的一点都不追求，那时候就是好像我在教会里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里面没有任何的什么特别的渴慕，然后平时我还是天天上网去查怎么去旅游啊，怎么去吃啊，怎么去装修我的房子啊，天天就这样事情啊，还在这个心里还在世界里很多。但是那天晚上我看完电视连续剧，我这个做过见证啊，我看完电视连续剧了，我追剧啊，天天晚上追得很晚，追到11点半了，哎，我实在是有点困了，第二天上班，就在我躺下的那一瞬间，里面有个声音跟我说，你起来祷告，你起来祷告。好，然后我说不行，我太晚了，天很黑很冷，因为11月份了，我说我不想起来，但是那个声音还说啊，但是没有强迫我啊，只是还是再一次给我这样的提醒，你起来祷告。我说了几次以后，我实在是拗不过了，我说好吧，就我很不耐烦啊。你知道我们跟神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耐烦，但是神都不怪我们。哎，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弟兄姐妹？当我们很多时候不耐烦的时候，神都不怪我们。其实当时是圣灵跟我说话，对不对？圣灵和我说话，说你起来祷告，教我几次以后，我很烦的，我要睡觉嘛。哎，我说行了，哎，好吧，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很不耐烦的起来了，起来以后我说祷告什么呀？哦，我有点那个没好气儿了，祷告什么呀？我说我没什么话要祷告。然后呢，那个声音也不说话。那我既然已经起来了，我还是要祷告。然后我说那好吧，主啊，谢谢你，感谢你，感谢我的我的天上的父，然后祝福我的家，我自己，我家人，我丈夫，我儿子。哎，真的，我就开始说哈，就是说着，就开始我的祷告就越来越快哈。然后呢，突然之间我就开始那个舌头就开始卷起来了，就开始说一些我自己听不懂的话了，而且非常非常快哈，就不停的说呀，然后就在说的过程中，我心里想，天啊，这是不是方言啊？因为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一点都没想到。但是那天就方言又出来了，又祷告了一会儿，我后来有点害怕，我说，哎呀，别说方言了，如果要让教会的人或者让其他的别的教会，因为别的教会非常抵挡我们教会哈，认为有圣灵同在的。也不要圣灵的，他们认为是邪的哈，他们非常抵挡，所以我说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会那个会说我的，然后我就停止了，而且从那天开始我的方言又不说了，我就没有继续下去，那是2010年，没有继续下去。哦，后来不说了，因为我自己有点害怕，我也不想说，虽然那天晚上说出来了，但是我还是不想说了，然后果然就不说了。到了第二年，2011年的圣诞节的就是12月初吧，不是圣诞节，有一个传道人哈，圣灵感动他，就到我们中间，从别的城市来，他就非得要给我们按手膏抹，这我做见证哈，不好意思，有点重复了，然后非得要给我们按手膏抹，而且在他给我们按手膏抹之前，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寻求啊，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挺好玩的，天天说要给我们按手。有什么案子呢哈，我就这么想，我不是很追求，但是呢他按手之前他给我们讲了一些圣经上的真理，讲这个圣灵的膏抹呀，是圣灵的恩膏啊，能力呀，然后那个方言啊，哎，我就越听就越喜欢，我说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哈，那个是没有，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圣经说了对不对，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当他用圣经上的话开始教导我们这些真理啊，恩赐啊，方言啊，恩膏啊， 能力的时候，圣灵从天上而降，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保惠师，然后真理和启示的灵，当讲这些的时候，我听突然这真的是脑洞就开了哈，这中我们网上经常说脑洞大开，吓唬说哦，原来方言是从神来的，它不是邪灵，不是像人说的那个你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小心呐、啊？那这是啊，你祷告的时候有方言，怎么如果魔鬼也可以会说方言？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从来没有说魔鬼会这话是从方言是从魔鬼来的，而且圣经像保罗都说了，他说我说的方言比你们说的还多，然后我就开始明白了，我说那好，我愿意领受。其实我已经意识到，我一年前开始说了，可以说了，但是我说我不要说，但是从那天牧师开始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又开始重新接受了以后，马上方言就出来了，马上方言又出来了哈，然后从那天开始就方言一直就跟着我了哈，感谢赞美主，所以那个我自己的领受就是呢。真的不是我特别求的，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是我愿意接受了，是我心里我的头脑里我跟神达成了一个协议，说主啊，我愿意要了，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就说主啊，我愿意要了，我愿意领受了，这个时候呢，主就开始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记得哈。你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一个爱的一个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或者是说爱的其中的一个方式，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神给我们爱，说我们说神爱我们，他怎么爱我们呢？你们知道吗，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爱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给我们自由。弟兄姐妹听到了吗？神给我们爱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表现，或者一个爱的一个方式，就是给我们自由。哎，给我们自由意志，就说他从来不强迫我们，他希望占有我们，他希望进到我们心里，他希望降在我们身上，他希望拥有我们，他希望和我们合而为一，可是他不会强迫我们，他不会强迫我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爱。其实我今天哈，我一直不知道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今天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直到敬拜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感谢主啊，圣灵。谢谢你亲爱的圣灵，现在把这个话题带到我心里了哈，带到我心里了，什么呢？就是自由。今天和弟兄姐妹要分享一下自由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看一下好吗？我们看一下哥林多，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3:17，我们读一下哈。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多都熟悉这段经文，但是今天我们再讲哈，因为主的话是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啊。哈利路亚！每次我跟弟兄姐妹我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讲神的话的时候，只要有人把圣经的话一打开，马上我们就发现看到能力在里面。啊，我说再多，发现好像真的是没，不是好像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我们一拿圣经的话，一下哦，这样子，我们读一下哈。谢谢李磊姊妹，她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哈利路亚啊！他说哪里就得以自由哈、啊。这个英语就是说，主的灵在哪里，那儿就是自由啊。There is 自由就在那里。 所以主的灵就是圣灵，就是一个自由的灵。当我们正经常祷告说自由的灵啊，我们那个敬拜歌啊，赐自由的灵啊，我们需要你哈，我们怎么那首歌很老的一首歌，就是当我们说圣灵的时候，其中圣灵有个属性就是自由，它非常自由，它不受任何的拘束啊，他这一刻在这儿，下一刻可能要在那儿，他这一刻做这个事情，下一刻可能又做另外一件事情，他现在说这样的话，下一刻可能又说其他的话，就是圣灵是非常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不受任何掌控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啊，不受任何捆绑的，非常自由。我们刚才说，我说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爱的一个方式，就是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去选择。原来不是查经的时候我说过曾经听到一个传道人说啊，我儿子说的，告诉我，他说听到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天堂的门是永远开，不是永远，天堂的门是开着的，人可以自由的进，也可以自由的出。就说神永就是在，当然在末日那一天之前，当那个在审判来之前，天堂的门一直是开着的。任何一个人，你无论是你的是你有什么背景，无论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哈，你只要说我愿意进到天堂的门里，你就可以进去啊。借着耶稣，当然哈。然后呢，你要说我嫌天堂不好，我要出去，你也可以随时出去。但是地狱的门却不是这样的，当一个人进到地狱门里的时候，一旦门关上了，就永远出不来了。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给我们一个自由选择，他选择是什么呢？我们的主在圣经讲了哈，他在门外叩门，他在门外叩门。好，弟兄姐妹知道那段圣经吗？应该在启示录里哈，主在那边叩门，我们看一下吧，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好吗？启示录三章第二十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我们看一下哈。哈利路亚，他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阿门。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哇，看到了吗，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在异象里跟那个约翰哈、啊、他说的话，说的其中的一句话。他说：“我在外面叩门，当当当敲门。然后呢，若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听到了吗，弟兄姐妹？主在外面叩门，主不会破门而入，主不会像强盗一样悄悄地把你家那个门锁给打开，然后偷偷地进去。主也不会像强盗一样，然后虽然你锁着门，他咣当一下拿斧子给劈开了，然后他进去了。他也不会像那个狼外婆里啊，小红帽里的那个狼大灰狼，他当当当敲门，他骗那个外婆。说你让我进去吧，我是小红帽。他也不会这样子，他就在外面开门，就敲门。他说：“孩子啊，我现在就在你的门外，你愿意让我进去吗？你如果愿意接受我，你愿意要我的话，你就把门打开。”他非常非常的温柔，非常非常的良善，非常非常的慈祥，非常非常的有耐心。我相信哈，在我相信大部分我们真的神的儿女哈，在我们接受耶稣之前，其实主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叩我们的门了。主不是第一次叩我的门，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自己哈，我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你们要有感受也可以说，我欢迎，特别喜欢你们说。我是在2001年接受了耶稣，但是之前其实主几次都叩过我的门，明白吗？ 我几次都跟主，其实都已经面对面了，可是呢，我一点儿都对他不想接受。啊，我跟他擦肩而过，或者我跟他漠视了一下，我就走开了，我就是根本就把他忽略了，或者更加糟糕的是，就是我甚至对他极其反感，因为我原来说过哈，我家里的我的外公，他从小就信耶稣，他7岁就信耶稣。我想每次我到他家的时候，我相信神的灵都在那里，而且他家里有很多书，都是跟那个有圣，我忘了有没有圣经了，但是有一些关于那个耶稣的书。我其他的书我都看，只是那关于耶稣的书，我看到我就扔一边，我非常非常反感，甚至。所以其实主早就在找我，主早就在我外面开叩门，可是我一直不肯给他开门，一直不肯，直到有一天，我生命走到一个最最黑暗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生命人生最最没有盼望的时候，我觉得我生命可已经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主又开始敲门，这个时候怎么样？我突然开始打开门了。那次敲门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外婆去世的第二个月，当我心里非常痛苦，我觉得永远见不到她，我处在一种极其在死亡面前极其绝望的那种心情的时候，那个圣灵跟我说话，圣灵说：“你还可以见到她，因为她在天堂里。如果你在天堂，你也可以上天堂。”说了三句话，就这三句话一下子就让我怎么样把门打开了，你明白吗？我本来自己一个人在门里面，在我自己那个充满黑暗充满痛苦充满绝望的那个小房间里，在那个角落里我痛哭流涕，我悲痛欲绝的时候，就我正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看不到人生的一点希望，我在死亡面前变得那么没有力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外面有一个敲门的声音，当当当，他说：“孩子。”然后呢，他给我说了几句话，一下子让我看到，让我在绝望中的人看到了那个大光。然后圣经说，在绝望中的人看到了那个大光，看到了生命的光。然后我就把门开开了，就当门一开的时候，光一下子就进来了，一下子就照到了那个黑暗的小房间里，一下子就让我看到了盼望，一下子就让我知道原来我在的那个世界不是全部，而且是一个我不应该属于的地方。阿们，哈利路亚，是不是？所以主一直在我的门外面，在我哪个门外啊？在我的心门外面，在我心门外面叩门，他没有强迫说你必须得接受我，你必须得要我，啊，你必须有，等一下啊！如果你不要我，我就惩罚你；如果你不要我，我就收拾你哈！你知道我们遇到很多这种情况，可是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他非常非常的温柔，他非常非常的忍耐。他非常非常的体贴我们的软弱，他一直在叩门。哈利路亚，这是我的救恩，是主用叩门开始的。其实我说，当我被圣灵充满这个事情，当我开始说方言，其实也是主一直的在那叩门。孩子，当当当，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我更多圣灵的浇灌吗？你愿意接受我给你的能力吗？你愿意让我降到你的身上，恩膏你，然后呢，你有我的能力，然后你就可以得着更多吗？你愿意吗？其实我刚开始一直不愿意，我一直也是不愿意，我一直拒绝。我已经说了，刚才做见证哈，我信了主10年，我才得着这个，其实当时10年哈，得着这个更非常非常宝贵的圣灵的浇灌。可是我之前我，其实我第一次被牧师祷告，那个牧师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牧师哈，主任牧师，他第一次给我按手祷告的时候，其实他说的就是方言。
那时候我还不信耶稣呢，我第一次参加查经哈，那时候我对神不抵挡了，但是我还没信，我还不明白。但是他当时给我按手的时候说的是方言，我很奇怪哈，我这人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但是我心里没有任何的恐惧，也不害怕，啊，也就是我就只是好奇，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听到从别的那些基督徒来的负面的对方言的那种错误的说法，我没有听到。我的那个思想里是空白，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害怕。就像一个小孩子哈，一刚懂事的小孩子，他到处走，他根本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危险，也他不知道，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心。其实如果那个时候我持续的在这个环境里，我相信我说方言会很快。但是呢，我后来换了地方了，所以换了一个城市哈，所以就是这个到了新的那个一个那个。听了一个到了一个新的教会，他们就对方言非常抵挡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很多很多垃圾的教导，错误的教导，非常非常糟糕的教导，就开始一天一天跟我讲，然后我就开始抵挡了哈。然后这个所以就耽误了我很多年，耽误了很多年。但是感谢主，主还是来找我，主还是来问我，还是说孩子你愿意要吗？我一次一次的我在你面前向你显明圣灵的大能，我一次一次的让你看到圣灵的高抹，但是你自己愿意要吗？你看到别人要了，你自己愿意吗？他一直在问我，一直在问我，哈利路亚。但是就在那一天晚上，一个那个祷告会那一天，我突然说，主啊，我也想要。哎，感谢主，主就给我了。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自己的领受哈，就是我在一个自由的当中，我被赋予了一个自由的那个意志的那个权利，我有可以选择要，我也可以选择不要。然后呢，当我说我要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啊，好像原来有一次听那个侯乐道牧师讲到哈，他说很多人问，他说圣灵是不是不无处不在的？然后我们都说是啊，到处都是哈，圣灵在哪儿都有。那为什么圣灵只好像只借着某些人才能彰显呢？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为什么有一些不信的人圣灵好像没有在他们身上彰显，但信的人为什么也就有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信的人他说了，我愿意要，我愿意接受，明白吗？但不信的人他说不要，我把门一关，所以圣灵只能在门外面叹气，只能在外面叹气，只能在外面继续的敲门，明白吗？但是信的人说，把门打开，说，主啊，我的门给你敞开，你自由的浇灌进来，你自由的进来，你完完全全的更多的占有我的心，充满我的魂，我愿意降服，我把整个身体都给你，我把整个全人全心都给你，这时候圣灵才开始做。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身上有，有的身上没有哈，哈利路亚。然后这个就再说回来，刚刚周华姊妹说，她说为什么她渴慕却没得着？我的想法就是一定在自由里，不要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哈。其实这两天我一直那个有一些个这方面的领受，那个。就是我原来不是说过吗？前不久我妹妹找了一份新工作哈，那个工作非常好，但是一般新工作不都是三个月那个试用期吗？她特别害怕，特别紧张，啊，天天怕人家不给她续合同，然后她就是这样子。哎，结果昨天她突然给我留了个言，她说糟了，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给他，因为他这个工作是一个中介帮他找的，他说中介突然给我来了个邮件哈，那个就是说那个说还有另外一份那个就不是全职的，是 part time 怎么说，就是不是全职，就是一个星期上20小时班的这个职位，问他要不要去面试一下。然后我说这怎么了？他说糟了，肯定是我现在的这个公司他不满意我，然后呢他跟我那个中介反映了，然后中介呢说那我就再给他找一份。 然后我一听他这想法，我说你也够奇葩的了，这种不靠谱的想法你都会有。他就生气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说我，我说你这种想法非常非常不靠谱。我说如果你现在这公司不满意你，他现在就今天就可以跟你说你别来了，明天他犯不着去找那个给中介公司说，哎呀我现在不想要他了，你能不能再给他找一份工作，然后呢你给他找到以后再不要他。我说这不是正常的那个就是职场里的那正常的交流方式哈，处理事情的方式。他说不对不对，肯定是这样子。我然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给你打个赌要不要啊，正常人我们基督徒不打赌哈，但是我说我可以100%告诉你啊，你这肯定不要不是这样子。他说我要想找我现在公司老板问他怎么情况。我说傻孩子，你千万不要找他，你找他的那一刻就是你被解雇那一刻，因为他会觉得你现在怎么这么对我们公司不信任呢。因为公司那个现在他的老板已经跟他说过对他非常欣赏，说而且我都跟你说我很欣赏你，你怎么还担心你我们不要你呢哈。我说你千万不要找他。但是他说那我现在得弄明白，我说你可以找那个中介问一问，但是绝对不要找你现在这个公司上班那个公司问。他说好，哎他就开始跟我犟哈。我说我跟你打个赌，我说你等到你水落石出的时候，你肯定明白，肯定知道这个根本不是这回事儿。我觉得90%可能就是中介搞错了，他随便一发，你在他的人才数据库里，他知道一个新职位，他谁都给发，你是其中的一个而已。然后他就还在那犟哈，结果呢，过了半个小时，他说我给那中介写邮件，他现在给我回了，真的是啊，他们是发错了，他们随便发出来的。我说你看看，我说对了吧？然后他就好像百思不得其解，他说我觉得。那怎么回事呢？我说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或者我告诉你一个事情，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你心里带着担心，因为你心里有一些恐惧，因为你一直怕你这个3个月之内你不会把你留下来，你不能够说这个公司会随时有一天把你解雇。所以当你在这个惧怕里的时候，当你在这个担心里的时候，任何一个事情发生，你都觉得好像是让你离开这个公司。我说，但是为什么我想告诉你，你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你把你现在的这个事情看得太重了，因为你把你现在这个工作呀看得太重了，看得重于它所具有的那个价值。就是这个公司这个工作重要吗？重要，但是它有没有重要到让你有一种就为它担心，感觉到你的眼睛里都是它，你的那个心里都是它，你就是怕死，你这3个月之内你每一天都担心老板会跟你说明天你不要再来。如果你要是总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吗？你这任何的一个事情都会影响你。我说如果当刚才如果你要不听我的劝，你一有这种想法你马上去找老板，然后你知道吗，你的担心马上就把你害了，马上就把你害了。当时老板就说你他可能有可能不会当时，但是过后他会想，这个人根本不信任我的公司，这个人他对他自己也没有信心，这样的人我们不要了。我反而本来应该是你的职位，结果你给他丢掉了。所以惧怕会让你做很多错事，让你做很多不利于你的事情，不能带领你得胜。而惧怕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太在乎这个工作。当你在乎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在这个工作上就，在这个事情上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因为你太在乎它了，你把眼睛一心一意地盯在它上面。所以呢，你就没有自由。当你没有自由的时候，这个事情就糟糕了。我原来给弟兄姐妹讲过一个见证哈，讲过一个见证。如果听到过的，请原谅我重复哈。有的时候见证是不只讲一次哈，但是希望呢大家都，因为这个见证一直在我心里面，不是见证哈，是一个我看到的一个小故事，非常非常好。就是在呀几百年前， 那个是瑞士啊还是瑞典，我分不清这两个国家。有一个钟表匠，其实他不是钟表匠，他是个贵族哈。但是呢他很喜欢，平时在业余时间呢，他的最大的爱好就是做钟表，因为他特别喜欢，所以他投入了很多精力，而他也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是贵族，他有钱嘛，所以他就是常常的钻研做钟表，所以他做的这个钟表啊非常非常的精准，非常就是那个时间非常的准确，那个别的人所有人做的都比不过他啊，非常准啊，他非常有名气，大家都知道他特在当时是做的最厉害的一个手工，那个手工艺哈，这个钟表。然后可是呢，因为一件事情，他就可能得罪了那个国王，然后他就被送到监狱里去了啊。然后他就在监狱里，因为那个国王知道他那个会做钟表嘛，大家还需要这个他的手艺，所以呢就让他在监狱里去做，让他在监狱里去做。那他也反正他也爱做嘛，他就开始做，闲的没事就做。可是那个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不管他怎么努力怎么认真怎么刻苦的去想把这个钟表做好，他做的这个钟表都没有像以前那么准时，总是差那么一些时间，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因为他们可能有个标准，总是差时间上总是不像那么精准，他就很无奈哈，怎么做都不行。后来有一次有一个机会，这个人越狱了，逃跑了，然后跑掉了，从监狱里出来了，然后他怕人抓他嘛，他就跑到了一个比较很偏僻的那个可能大森林里啊，或者是乡下没有人的地方，但是他因为他喜欢他做这个钟表，他把他的那行头啊都带着了跑了，因为闲着没无聊嘛，他又开始做。这时候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说诶，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跑了到这个偏僻的地方，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又恢复了当初他的那个手艺，他做的钟表又准时了。然后他就想啊，他说怎么回事呢？我在监狱里的时候那么努力那么认真的想做好，可是做的总是不行，为什么现在又可以了呢？他突然意识到他在监狱里和他在出来以后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弟兄姐妹知道是什么区别吗？自由，听到了吗？弟兄姐妹，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在监狱里和离开的，他都是他一个人，也都是他好好想想好好做啊。但是在监狱里和监狱外面是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自由。因为自由的原因，他做的事情差别是那么大。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跟我妹妹讲了这个事情哈。哦，对，还有一个，当这个人意识到这个自由，又有是使一个人呢，他做的事情有这么大的区别以后，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他突然想到，因为那个埃及的那个金字塔大家都知道哈，非常非常的精致完美，而且就是超乎人能想象的，就是他的那个设计呀，他的那个建筑啊，都是就是非常精致。好像就是那个精确度到很小很小哈，好像按照正常人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那种状况，很多人以为是外星人做的哈。然后这个人就想到，他说诶，因为在历史上一直传说这个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是埃及的那些奴隶做的啊，是奴隶。然后但这个人当他知道他自己的状况的时候，他说诶，我突然意识到啊，他突然想到一个事情，他说我觉得埃及的金字塔绝对不是奴隶做的，是一群自由人做的。他当时就预言了哈，这是在几百年前。然后你们知道吗？我就看这文章说，他说在1940几年，埃及的考古学家突然发布一个声明哈，一个那个 一个新的一个那个他们的那个那个得出了那一个事情啊，他说他们说埃及的金字塔不是奴隶造的，埃及的金字塔是一群自由手工艺人造的盖的，明白吗？这个几百年前的预言在1940几年的时候终于被考察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吗？就是一个人如果在自由的状态下，在没有任何的捆绑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自由的心灵、自由的意志的时候，他会做的事，他能做的事情超乎他在受捆绑、受压制、受束缚的那个状态。弟兄姐妹听到了吗？自由，自由会使我们得胜，自由会使我们有能力，自由会使我们得着啊！哈利路亚，自由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我哈、啊，我后来我就跟我妹妹说，我说你看，从这个事情上，我说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两个，只是我们俩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两个都不是很笨哈、啊，就是不，但也不能说非常聪明。但是我们两个发现有一个我们俩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在学习，在初中高中学习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痛苦，而且经常呢发挥不出来我们自己的，那好像我们自己那个叫天分吧，每个人神都给他天分，你知道吗？世界上每个人神都给天分，就是恩，就天才吧，每个人都有，神是不偏待人的。有的人可能在这方面有天分，有的人在那方面。我和我妹妹呢，可能在某一方面有天分，可是我们在初中、高中，甚至在考大学，我们的在学习上是一败涂地，非常非常的糟糕，特别特别糟。我比他还好一些，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好。我记得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就是事情，就是我的读的高中是整个那个城市的最好的一个学校，重点高中。我考进去的时候的分数呢也挺高的哈。我们学校一共400人，如果是正常的话，这400人将来基本上有360-370都会上大学本科。我进去的时候是在全校60多名，所以按照当时的成绩，我是会考一个非常的，就不是最好的，也是那种重点里的相对好一点的大学。哦，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当时按照进到高一的那个成绩，可是我这个成绩啊，我就后来就发现我的成绩一次就一年比一年糟，一年比一年不好啊。然后呢，就而且呢，到了高三的时候，我们考了8次模拟考试哈，因为我们的学校非常非常重视这个。8次模拟考试，我第一次考得非常好，和我当时刚入校的成绩差不多。第二次差了一些，第三次更糟，第四次不好了，然后一直到第8次是很不好，很不好，啊，已经降到了整个那个全校200名左右了。我从60多名降到了200名哈，经过8次的模拟考试，当时就是自己很沮丧哈，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啊，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很糟糕，不明白。然后到了高考那一次，高考完了又出榜了哈，又排名次了。其实这个是个非常糟糕的，这是中国教育里非常糟糕的排名次。我稍微插一句，这边的学校从来不排名次哈，班级里从来不排名次，没有的，没有第一第二这种说法。然后呢，大家也不知道，除非你愿意告诉别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成绩，老师就给你成绩，你就回家就行了。所以这个就是没有那种增进哈，大家心里压力小一点。然后到了高考那一次，等成绩出来了，榜出来了，让我垂头丧气在哪儿呢？这个成绩是我整个8次模拟考试中最差的那一次，然后呢，还落了一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原来最差的那次呢，可能是全年组198名，结果等到高考那次是199名。哎呦，我就是垂头丧气。当这个成绩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糟糕啊？我这3年好像白学了，怎么越学越糟糕呢？中间有过好的时候，但是最后的是一个最坏的结果。 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回头一想，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家里给我太多的压力了，我们家里的人甚至为了让我学习啊，我不知道现在呢，现在可能压力更大，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哈，那是二三十年前，好像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我们家里那简直是我姥姥讲话就是白色恐怖啊。我每次从我家到我姥姥家，我姥姥说好了，你现在到解放区了，就是这样感觉。到解放区了，自由了啊，自由的天啊，就是在我家就像在白色恐怖区里一样。每天早上从睁开眼睛，其实还在睁眼睛之前，我家里人就给我叫起来，让我去不锻炼跑步，然后学英语什么样，然后他们就在那准备饭。我不是说他们不爱我，他们非常非常的爱我，甚至连让我动个筷子的那个拿个筷子的都不让我花时间，都是把那个饭准备好了放在桌子上，筷子和什么碗摆好了，然后万事俱备了，说你赶快出来吃饭。然后我像机器人一样从我的房间里出来，吃完了马上快出去，不用你，快回到你的房间写作业，不要洗碗。我说我要上洗手间啊，那上洗手间可以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分一秒你都不能浪费。然后你知道我本来心理承受能力就不是很强，我这个比较敏感比较脆弱，在那种压力情况下，你想想我能有一个自由的心吗？我能发挥出自由的那个效果吗？没有。就在高考那一天，第一科是语文，我的语文其实是我所有科中最好的，常常是排上前几名的哦，常常是这个得那个很高的分的。但是就在考语文那一天，那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我家里给我做了面条哈，结果正吃到一半就吐出来了，啊，一下子吐了哈，就自己都很奇怪，怎么突然吐了？以前从来没有那状况。然后等到在考试之前，大家在等着那个发卷子之前，我突然昏了，晕倒了，就是迷糊了一下，趴在桌上不省人事了。然后那个老师呢，就监考老师还挺好，出去买了个冰棍儿给我叫醒了，吃了个冰棍儿。然后等结束的时候，交卷子的时候，那老师说：“哎呀，你考号写错了。”我一看，可不是嘛，写的前后颠倒，乱七八糟。然后我的语文分考了将将及格，当时好像是120分，我应该按我的成绩考到一百一左右是可以的，但我只考了82分，差了30多分哈，差了20-30分。而且其他的科都非常非常糟糕，只有在最后一科考生物的时候，我考了将近满分。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到后来越来越往后，我好像越来越压力小了，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释放了，觉得哎呀快考完了，没有那么大压力了。所以呢，哎，我就最后一科，我本来最不好的生物，原来是最不好的就是生物科，结果生物科考了是我所有成绩中最好的一个。所以我后来一想，我说怎么这么蹊跷呢？我最擅长的语文考得那么糟糕，我最不好的那个生物考得这么好，为什么？哦，我想，我发现了，语文第一科考，生物最后一科考，因为自由，因为当我在不自由里的时候，我的神经高度紧张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压力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必须要考好，必须要考好的时候，然后所有人在我旁边说你一定要考好，你一定考好，你要考不好你就完了。因为我小时候将来家里常常有人跟我说，因为我个子很矮啊，他们说你要是不考上大学，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你就完了，你不能向着个子高的人去给人搬砖啊，去给人做体力活，你只能有一条路，就是学习，而且要好好学。每天我听到的从早上到晚上就是这句话。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就在那种不自由的气氛里，在那种紧张和压力里，我反而做得非常糟糕。后来我给我妹妹又讲了这个事情以后，她说可不是嘛，她说你知道吗，我真正开始爱学习的时候是因为是从高中毕业以后，我上了大学离开家了，我发现咦，学习还蛮不错的吧，不像我那么讨厌，原来她非常讨厌啊，她甚至逃学，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所以自由是何等重要，而我们的神就是那个自由的灵。大家原来很多人不信的人哈，或者是在想寻求神的人，他们有一个关过不去，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常常问， 他说那个亚当夏娃，神告诉他们不要那个吃那个智慧分别善恶的智慧树上的果子啊。那我就不明白，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神那个不强迫把那棵树给锁起来，为什么或者说神不把那个亚当夏娃锁起来啊，还给他们说你们可以什么都可以吃，但这个不吃，但是为什么不限制一下他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给我们的爱是自由的，是自由的爱，他不愿意强迫我们做我们心里不想做的事情，他也不愿意强迫让我们做我们不做我们想做的事，他让我们自己选择，他把那棵树放在那儿，他就是一个自由选择，说你是愿意遵行我的话听我的话，还是愿意不听我的话，你可以自由。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事儿不能做，你要选，你可以选择两种，第一个你是吃的日子呢就是死，我已经告诉你了，有言在先，或者是说呢你愿意听我的话啊，你就可以不用死，没有死就可以永远活着，这个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这是神尊重亚当夏娃，也尊重我们人，包括耶稣也是。如神有没有一个能力可以让全世界人都信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弟兄姐妹？可以啊，但是他做了吗？他没有，他没有强迫我们去信耶稣啊，是信我的他就不定罪了，对不对？不信我的他就已经在罪里，他就是已经被定罪了，他已经就是没信的人，他已经有罪了，他已经是罪人，但是信我的呢可以不被定罪了，就这么简单。你们愿意要吗？你们愿意要你就不定罪了，你们如不愿意呢，那你就还在罪里，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的神从来不强迫人，从来不辖制人，从来不掌控人，从来不迫使人去做什么事，而魔鬼正好相反，魔鬼正好相反，魔鬼他的作为是什么呀？魔鬼他的行事方式，我不想抽烟，但是那个当那个魔鬼的邪灵掌控我的时候，我不想抽烟，但是我还不得不抽烟，我控制不住。啊，我不想酗酒，但是当那个魔鬼的灵来攻击我的时候，我还不得不酗酒，不非得喝。而且我在喝酒之前，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喝多了，可是呢那个魔鬼的灵就强迫我说你要喝，你要再喝，你要再喝。弟兄姐妹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我说的这个意思明白吗？就是魔鬼非得强迫我们要做这个事情，要做这个事情，你说我不想做，魔鬼说不行，你必须得做，这就是魔鬼，他不给人自由，不给人自由，但是我们的神却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去选择，让我们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我们得到什么呀？释放，这样子我们才能真正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和荣耀，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自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从今天开始，弟兄姐妹哈，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就是可以想一想，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事情啊，但是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在自由里做了？因为这个自由非常宝贵，对不对？当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430年，他们做什么呀？做奴隶啊，被那个法老王当成奴隶，所以他们那个哀哭，他们痛苦，他们大声呼喊，为什么？他们想得自由，然后神听到了他们的苦情，怎么样？就拣选摩西，要给他们从埃及的为奴之地，要带到那个迦南地，成为一个自由人。所以自由太重要了，对不对？自由太重要了。所以你看着在那个新约旧约里，他们那个奴隶，神给他们的律法里说什么？有一个人在你们家里做了6年的那个劳工，你7年要让他得自由，是不是？所以主耶稣神爱我们， 他真的是知道自由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哈，哈利路亚。所以但是呢，我们在有耶稣之前，我们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样谁的奴仆啊，弟兄姐妹，在有耶稣之前我们是谁的奴仆？是罪的奴仆，对不对？所以呢，神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要把我们从罪里释放出来，让我们不要再在罪里再成为奴隶。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不好？看一下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哦，看见了吗？奴仆的恶就是那个罪所辖制。我们再看第十，哦，十三节哈，应该是。哦，不是十三节哈，我们把后面再读一读吧。我们把加拉太书五章读一下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行权哈，就是英语叫遵守所有的律法的债。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你们靠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英语里叫做没有任何价值，就是你受割礼和不受割礼没有任何价值，唯独使人生发爱的那个信心才有功效，才有价值。哈利路亚。好，我们就读到这儿哈。所以这个受割礼就是指前面的那个奴仆的恶，也就是指守律法哈，行权律法，是行整个律法的那个债。所以就说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我们不要，既然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就不要被罪的那个律法辖制，不要还继续，因为我们已经从那个做行为上，从对在律法里，我们天天看行为说这是没做好，这是做的不对，受他辖制。但是现在在基督里，我们不要再被这些行为所辖制了。我们你看啊，在十三节他说了一句哈，很多人当说，那你难道在自由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不是的，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可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说我们不是说我们蒙召了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随便去做，然后放纵我们的情欲，不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蒙召以后，我们在基督里也不能被这个我们的行为所辖制住。我今天没做好了，我就羞愧，我就有定罪感，我就开始不停的自责，或者说我根本就没做好。有一些基督徒他今天没做什么事情，他还要想说，主啊，你现在告诉我犯了什么罪，我没认的我自己不知道的罪，我今天我要认。所以当他不停的在罪的面前不停的认的时候，其实他又成为罪的奴仆，他又失去了自由。明白吗，弟兄姐妹？他又失去了自由，自由又离开他了。当他不在自由里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能得着在自由里所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各样的那个祝福吗？他能够那个还就很难了。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见证，当我不在自由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去学习，我就没办法学好。当那个 钟表的那个工匠，当他不在自由里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发挥他里面的那个能力和潜力，明白我的意思？其实这个能力潜力都是神给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真的只有在自由里我们才能得胜。就是我再说一下旁这个其他的话哈，这个是这个一个是律法的恶哈。我原来在有一次在神给我一个启示，你知道我们有三种恶在地上，恶你们知道吗？恶是什么？就是那个说农村耕地的时候啊，两头牛啊，我看到图片我自己没见过哈，两头牛啊，中间有一个像十字架的一个东西，左边一头牛，右边一头牛，他们俩单这个轭呢架在他们脖子上，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去往前走，就把那地给犁了，犁地，对不对？那个东西叫轭哈，我上网查了一下图片。好了，那个这在这个世界里其实有三种轭啊。第一种恶是什么呢？叫世界的恶。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明白吗？我想你们都知道世界的恶。你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在读书的时候，我要考好成绩，我要得好名次，我要考名牌大学，我要将来要有一个出人头地的那个目标。这个对于那个学生来说就是那个世界的恶。或者有人说我要挣钱，我要挣钱，我要挣钱，我必须得挣大钱，他心里天天想着怎么才能挣大钱，这个挣大钱就是他的恶，懂我意思吗？明白哈？或者有的就是那个就女孩子哈，他就是特别特别想漂亮啊，他我就看那些影星哈，他们太重视他们的容貌了，然后呢他们要就是他本来已经够漂亮了，他还要再打扮，还要在那个就是什么在美容哈，甚至到了年纪开始大了，他怕那个不漂亮，他就开始整容，把那脸整的歪七扭八的哈，都已经把他正常的脸已经破坏了。所以这个容貌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一个恶，是不是？或者有人说跟这个陈子梅说这个事业，有的人说很在乎他工作。我看那个前不久去年看了一部电视那个连续剧，叫那个《我的前半生》里面那个唐晶，大家看了吗？那个连续剧，他就是被那个事业的恶给捆住了，压制住了，甚至失去了他最很宝贵的他跟那个贺涵的那个感情，因为他太在乎那个工作了，他太在乎了，他反而忽略了一个比那个工作更重要的，他和他人那个他的那他的男朋友的感情，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当把这些都这个就叫世界的恶，当我们在世界里把什么东西看得很重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可以开始来做什么呢？刚才看的圣经里说什么？加拉太书第五章一节，叫什么呢？当这些世界的恶我们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它就可以干什么？可以辖制我们。弟兄姐妹听到了吗？可以辖制我们，可以压制我们，可以捆绑我们，让我们没有自由，让我们当我们被一个东西辖制的时候，我们在它里面怎么样？担惊受怕，很愁苦，很害怕。就像我之前那个见证说，我妹妹当她被那个三个月的录用期这件事情辖制住了，她就成了一个奴仆。她怎么样呢？她每过一天生活，她都担心她的工作会不会失去，那个用人单位会不会留下她。就像我以前也是，我一直到去年那个圣诞节之前的四五年当中，我一直有一个噩梦，就是担心我公司会把我炒鱿鱼，里面就是充满了那种恐惧，而且那个恐惧呢 甚至借着梦来吓唬我。我甚至做过一个梦，梦见我正在上班的两个那个人力部的人来了，就把我架出去了。哦，所以我就里面充满了那个就是那个恐惧。然后当这个恐惧来了以后，你知道吗？会产生很多很多其他一系列的那个负面的那个坏事。当我担心我这个工作会随时不保的时候，我就不会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来处理我跟人的关系。当老板对我说一个什么话，或者对我有一个什么不好的表情哈，不是很愉快的表情，我就想，哎呀，他是不是又生我的气了？是不是我哪儿做又不合他的标准了？哎呀，他是不是又会找机会要收拾我了？找机会要把我开除了？或者是呢，当同事啊，跟我在这喝一起的同事，当他做了一些那个我的事情哈，我说，哎呀，他是不是想把我的事情都拿走，然后把我挤走，把我那个事情都抢走，然后让我没有事情可做？我天天想着就是这个事情。弟兄姐妹知道吗？我天天想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当我心里有怕的时候，有担心的时候，有恐惧的时候，有这种被挟制的感觉，我开始跟我周围的人关系出问题了。我跟他们不是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关系，我跟他们是一个恐惧的，一种猜疑的，一种甚至有的时候甚至到一种讨厌呐、仇恨呐、怨恨的那种情绪在里面。但事实上人家可能跟我对我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在里面，是我自己的心，对不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奴仆的恶，让我们不能够正视我们自己的价值。然后昨天我就跟我妹妹也这样说哈，我说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我说你现在这种状况，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想，用一个真正的属神的真理想。首先，这个工作是神给你的，既然神能给你，他也会保守你，让你能够持续的把这个三个月不但能够那个被聘用哈，能够变成一个正式工，而且在这个工作上会大大祝福你。这个明白吗？明白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吗？要从神的角度想。第二啊，你要知道，神之所以给你这份工作，神就看好你，知道你肯定能做下来，你非常胜任这个工作，他知道你的价值。你要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你来到这个公司是这个公司的得的祝福，是这个公司有福气了，他们把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员工招到他们公司，他们是得着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啊，听懂我的意思吗？哈，就从神的角度，你想这个工作是神给你的，神也看到你身上的价值，神也告诉你说，你即便你自己觉得不行，但我也可以帮你去做成。原来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他说神拣选我们哈，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合格了，而是因为他拣选我以后，他要使我合格。听到了吗？我再重复这句话哈，神拣选我们不是说我们很合格，我们非常棒，我们非常好，而是他拣选我们是他要使我们合格。就像神拣选摩西，神拣选摩西是使摩西合格吗？圣经里说的很清楚，摩西三番五次地跟神说，我拙嘴笨舌，我口齿都说不清楚，说的不流利，我不会说话，你还让我当一个领袖，领袖得靠话语去管理，去带领啊，我什么都不行。神说我不用担心，我就是拣选你。后来圣经说了，摩西自己说自己，他说他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神拣选摩西不是因为他能，而是他谦卑，明白吗？这有点说话有点跑题哈，但是我就是想告诉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不在这个害怕里的时候，不在这个担心里的时候，从神的眼光看，哦，我这个工作是神给我的，神必赐福给我啊，我的家庭是神给我的，神也必保守我的家庭，我的身体是神给我的，神也必使我保守 保守我的身体，让它常常在健康里。所以如果每一件事情你都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从神来，你就不会定睛在你自己身上，不会定睛在世界身上。有的人为什么那么想发财呢？你知道吗？我遇到几个非常想发财的人，包括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想发财呢？因为他对这个钱财上他没有信心。然后其中一个姊妹她说，我必须趁我还有体力的时候，我得努力赚钱，这样子我将来养老我就有钱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然后呢，她就不停的努力上班不停的努力做事，然后不停的努力做事，然后呢结果怎么样呢？她现在都离开神了。为什么？因为他担心他的钱财不够用。可是如果他从天上的眼光来看，知道那个神是耶和华以勒，是供应的神，我们不要为地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发愁啊！就像那个玉荣姊妹说，我们的好处不在我们的神以外。当我们自己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就不会被钱这个什么这个东西所辖制，我们就不会做钱的奴隶，我们就可以非常自由。我自己就有一个特点哈，我发现我自己有个特点，就是我从小到大从来钱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的概念，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会一个受穷的人，我从来没觉得当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会拿不出钱。我从小到大就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就是好像不是故意谁给我灌输的，但是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轻松的想法哈，一个想法。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因为用钱我发愁过，真的是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在钱上的一个领受哈。其他的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所以我那天和另外一个姊妹哈聊天，她对她的孩子将来升高中啊，那个考重点啊，将来那个怎么样，非常非常发愁，甚至愁到一种连睡觉都睡不下去的那个程度，甚至连睡觉都睡不下了，天天发愁。哎呀，我这孩子怎么办啊？那个怎么才能考好名次啊？考名次啊？怎么才能进重点高中啊？怎么才能能够考到名牌大学啊？他就发愁。我说你知道吗？你现在就是被这个学习，被这个孩子的学习，这个恶，这是一个恶，是一个奴仆的恶所压制了，知道吗？哈利路亚！我相信在中国现在，哦，因为我听到很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恶压在所有有孩子的家长身上，真的是这样子，很少能够有家长能够在自由里面能够带领他孩子能够学习。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我听了很多姊妹说，常常在晚上要陪孩子写作业到很久。我说你那孩子多大啊？他说小学一年。我说天啊，小学一年级要写作业写到半夜，还要家长去看着。我说这以后可怎么办啊？这不就像奴隶一样吗？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大家心里的害怕。怕将来孩子在竞争中没有这个能力，怕孩子将来在这个社会里没有那个地位。但事实上不要怕，我们是属神的孩子，我们是属神的孩子，哦，我们把孩子都放在神的手里，某一次考试的成绩不代表他的将来。你知道我看到很多，就是我们都知道，你们相信是看到很多非常非常成功的人，他们当初在学校里的成绩不是最好的，这个你们知道吗？很多非常成功的人，他们当时在学校里的成绩不是第一第二的，甚至前面都排不上的，这个你们同意吗？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哈。我刚开始说我原来在重点高中，我周围的同学那真的是那个 有才华的多的不得了，聪明的那不得了。那我做一道数学题可能要做十分钟，人家一分钟就给搞定。但是你知道啊，现在回头一看，我们都已经四十多了，基本上这个前半生已经过得差不多了。回头一看，那些特别出色的人，我说不是出色，成绩特别好的人，你看到他们现在所得的成就，我真的没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明白我意思吗？反而那些成绩好像一般般的那些同学，他们好像是做生意啊，或者做事情啊，或者在那某一个那个企业里做的风生水起的哈，做的好像很成功。所以这个成绩绝对不是衡量孩子们的将来的那个，也不是就是一决定孩子们将来的那个命运，绝对不是。所以我们一定做家长的把那个成绩从孩子身上拿下去，把我们的眼睛从成绩上拿下去。如果我们眼睛上只看孩子这次考了多少分，他排了多少名次，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重恶，而这个重恶会挟制我们，不会带我们成功，只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崎岖的、非常的那个恐怖的一个地方，让我们被他压制的那个劳苦愁烦，没有自由，而且没有得胜，明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这只是我举个例子啊，说成绩，其他的所有的都是，所有的都是，知道吗？哈利路亚！还有另外一个，我刚才说的是世界的恶，还有一个恶，第二个恶就是什么恶呢？就是律法的恶。当一个人信了基督徒，一个人信了不是做了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他本来是马上就脱离开这个罪的辖制，马上就离开了罪的捆绑，不再做罪的奴仆，进到基督的恩典里面，基督进到那个圣灵的同在里面。可是他马上，当他在那个听到教导有一些错误的教导，让他们天天悔改认罪，让他们天天对付自己的罪的时候，他从一个世界的恶，从一个罪的恶里又进到一个律法的恶，而律法跟着罪是他俩像一个怎么说呢，他俩是紧密连接的。我不是说律法不好，律法其实非常好，很圣洁，而也带着神的爱。可是如果要我们用肉体去守这个律法的时候，律法就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就成了律法的奴隶。比如说刚才举个例子，神在律法里告诉以色列人做那个主人的，说每六年你的仆人，你的你的那个工人哈，就是那种也应该算奴隶吧，给你做了六年，你第七年要释放他，让他自由。所以律法是好的，可是当我们用肉体去守这个律法，说什么叫肉体守律法，就是我们每天都说，哎呀，我做的不好，主啊，那个我不配，主啊，我有罪，主啊，我这个有问题，我主啊，我这样子，我要认罪悔改。每天我面对的是我自己的那个行为，对的是我自己的律法，面对的是我哪没做好，没做错，然后我被定罪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怎么样啊，在那个律法的恶下面了。我们的已经在律法的恶下面了。当你在律法恶的里面的时候，你就没有自由了，你不但不会真正的守律法，反而被律法挟制的非常痛苦。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哈，最简单的就是饶恕人，饶恕人，这个饶恕人是不是好事啊？当然是好事。然而耶稣也说，你们要饶恕人，饶恕一天，饶恕人70个7次，耶稣说就是毫无条件的，没有限量的去饶恕别人。可是如果当我这是一个规矩，对不对？这是一个律法，让我们怎么做？可是如果我们眼睛天天定睛在我要怎么去饶恕人的这个上面，这就成了一个恶在我上面，因为我能做到吗？我试过，我从来做不到。 当我说我要饶恕某个人的时候，我要去饶恕的时候，我发现他对我来说越来越讨厌。我越想饶恕他，我越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去饶恕他，我发现这个人越让我讨厌，越让我恨。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因为我被那个饶恕这个规矩压制了。但是我如果我知道饶恕人啊，我知道我也愿意，但是我不去刻意的去天天看着我说我饶恕他了吗？我饶恕他了吗？我有饶恕他吗？我天天不看着这个事情，而是我天天的跟主亲近，我领受他的圣灵的同在，我领受他圣灵的高抹，我领受他圣灵的安慰，我领受他在圣灵里给我的天父阿爸的爱。我如果要这样子的话，某一天突然圣灵给我一个力量，一下子把我心里那个不饶恕的那个锁链一下子就断开了，那个结儿一下子打开了，我突然觉得，哎呀，他也没有那么讨厌哦，哇，神也是爱他的，神也是造了他的，他也是神的孩子，虽然他做了很多讨厌人的事哦，很多伤害别人的事，但是神也是爱他的，就像神爱我一样，虽然我伤有很多时候我经意不经意的伤害别人，但神从来没怪我，神饶恕我，神饶恕我也饶恕他。所以有一天突然圣灵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主啊，感谢主，我再也不记恨他了，我再也不把他放在我心里了。他一下子他的那个在我里面的那个单的那个恶一下断开了。这个是谁帮我的呀？是律法帮我的吗？是那条规矩帮我吗？说你要饶恕哦，不是，而是圣灵，听到了吗？所以现在我要讲到第三种恶，前面的是世界的恶，第二个是律法的恶，第三个是什么？是基督的恶，基督的恶，基督的恶是什么？大家说那不也是恶吗？不对，基督说了，他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样式我是谦卑的，我是柔和的，然后你们与我同负一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也有一个轭让我们担，明白吗，弟兄姐妹？耶稣也有一个轭让我们担，但是他的轭却是轻省的，却是容易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的轭是轻省的，是容易的，是什么意思啊？就他的轭其实就是怎么样，借着他的这条道路，然后我们进到他的灵里面，进到圣灵里，跟着圣灵的引导去行走，就像那两头牛啊，中间是一个轭，我们在左边，右边是谁呢？右边那头牛就是圣灵，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就是有一天早上圣灵突然告诉我的，他说你知道吗，和耶稣一起背十字架担他的重轭，其实就是跟圣灵同行，顺着圣灵引导，这个就是我们要担的轭，这个轭非常轻省，非常容易，而且是得胜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跟着圣灵，我们担这个轭，这个轭是我们需要自己担吗？不是，每次遇到事情圣灵会告诉我们，甚至没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圣灵说来跟我来，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说话的时候，圣灵说我告诉你怎么说，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圣灵说来我帮你这么做，这个就是跟耶稣同负一轭的那个轭，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吗？这个轭好吗？非常非常的好。就像我今天开始的时候，陈姊妹啊，陈卫婷姊妹，她在群里做的那个见证，就是圣灵带领她，圣灵引导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就是那个轭，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真正的十字架，我们背十字架什么意思？他认为十字架要受苦、受折磨，然后呢，要很痛苦，要甚至有的时候简直是 是怎么样，那个是什么，那是为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是一定受逼迫的，但是神从来都没有说你传福音然后受逼迫的时候最后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悲惨的，很苦的，不是，是那个在那个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一下哈，应该是哥林多后书，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第一章，我找在哪儿了哈？我发现基督徒有好多恶，其中有一个就是呢，我们那个要好好读圣经，而且呢要把圣经背下来，或者是要读多少遍，每年给我自己规定，这个其实是一个恶，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个恶。就是我原来开始那个给主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自己拿一个很羞愧，为什么，我总是记不下来圣经的章节，我知道那句话但我找不着，然后我就觉得我，哎呀，当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多丢人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一个恶哈，我觉得好像这个人圣经一点都不熟，但是我真记不住，弟兄姐妹啊，我真的记不住，但是感谢主，主说这个没关系，我帮你。然后有一次呢，有一次我给一对夫妇基督徒哈，给他们讲圣灵充满，那时候我刚刚被圣灵充满，我也知道圣经的一些经文，但我真找不着。那天晚上我和曹弟兄就上他们家了，但路上我特别紧张，我说主啊，我想给他讲圣经话，可是我翻不着，我不知道在哪儿。但是那天晚上特别神奇，只要我想把那句经文告诉他们两个夫妇两个，我只要一翻圣经马上就是那段经文，然后我又想到另外一句经文，我这一翻圣经又是那段经文，天哪，我说神哪，我说感谢你，这个就是我跟着圣灵引导的那个恩典哈，那个奇妙的事情。神说你不要有重担，你不要觉得你背不下圣经经文你感觉到有压力，感觉到很羞愧，但是我告诉你我到时候会告诉你，所以我只要一翻圣经肯定是那段经文，然后那天晚上最少也用了好像6到7句，不止，可能将近10句经文都是每次翻就翻到的，所以感谢主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找到了，哥林多后书1章10节哈，这个我是用什么呢，用那个网络的那个场，我们就跟着自由，跟着自由的灵，跟着圣灵去行走，每天走在那个自由当中，不要被任何事情所限制，包括我们认为属灵的事情。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原来我上次跟弟兄姐妹建议，每天早上起来宣告这一天要得胜啊，宣告这一天要怎么样，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哈，哈利路亚，宣告这一天要怎么样。可是如果有一天你没宣告，你会不会心里有一种担心和害怕，说哎呀，我今天早上没宣告，我今天能顺利吗？我问一下大家，你们会不会会这样想吗？会这样哈，千万不要，这个就如果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恶在你们身上了，就说哦，我知道这件事情应该做，但是我没做到，然后我心里开始不舒服了，这个就是开始有那个恶在你身上了，听到了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做这个事情是好的，但是没做到也不要把它让它来压制自己，明白吗？没做到没关系，那明天圣灵提醒我，我继续做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我们要完全的释放，懂了吗？明白我的意思吗？赞美主哈，赞美主。或者说哦，我给我自己规定每天要祷告2个小时啊，我要跪在那个密室里，这个事儿好不好呢？好，我们要多亲近主。可是有一天我没做到啊，我里面没有那种热情想做，我也不想做这个事情，我就没做，然后我要不要说我自己，哎呀，这么糟糕，我不属灵啊，我麻烦太多了， 我是真是一个不配的人，要不要这么说？不要，明白吗？你做了，圣灵感动你做的是好，如果没有这感动，那你就不用做了。也许圣灵今天会带领你做别的事情呢，就是一定不要非常非常的那种就刻板的去遵守某一个事情，遵守某一个法则，刻意的去让强迫自己去做什么事情，懂吗，弟兄姐妹哈？所以一定要随叫不是放纵情欲。比如说圣灵今天感动你，感动你说让你去读圣经，你说不想读，我就不想读，不对的，这样不对，这样是不对的啊！圣灵非常让你感动，你说我不想读，这样子就不是顺服圣灵，不是顺服圣灵，就会失去很多祝福。但失去祝福是祝福哈，比如说，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没有参加这个查经，然后私下里跟我说：“哎呀，对不起啊，学会姊妹，我那天很忙，我没有参加查经。”你知道吗？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你不参加查经，神不会怪你，我更不会怪你。但是你可能会缺少一些祝福在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神给你的一些话语没听到，但是你也不要自责。不要自责，明白我的意思吗？没参加查经没关系的，哦，没关系的，哦，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你自责，可以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不要被这个事情搅扰，让你寝食不安，让你那个良心里感觉到羞愧，这个就错了。这个当你感觉到羞愧、感觉到自责、感觉到纠结出不来的时候，这个就说明你已经被。你就套上了一个律法的恶。所以我刚刚说了哈，自由和这个重恶和这个捆绑是相对的。这个捆绑有三种，这三种恶，一个世界的，一个律法的，一个是基督的。所以我们要进到基督里，我们就可以把另外两种恶都给挪去。怎么进到基督里的恶，基督那个恶里呢？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聊天，怎么要背上基督的恶呢？我给他发了那段经文，我们看一下可以吗？这是大家所很多很多基督徒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我们读一下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看到这句话了哈。所以有一个就刚开始的原因是说什么呢？如果你觉得劳苦担重担了，弟兄姐妹，你们心里有没有劳苦担重担？现在我相信大家都没有，但是平时在世界里生活的时候有没有啊？有啊，哦，说没有，我觉得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我是有哈，我常常有，但是常常也有很多时候没有哈。我现在有的时候比以前有的时候少了，懂我意思吧？我现在劳苦担重担的时候比以前少了，但我不能说我一点都没有，不可能，因为我们还要在这地上哈。好了，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但是呢，主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他第一个说什么？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就到主那里来，到他的话语里，到他圣灵的同在里，说主啊，我要进到你的里面，我要进到你的同在当中，我要和你面对面。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寻求主，寻求主。第二，啊，要学他的样式。
负他的轭。你们看他说他的样式，他的轭是什么呀？他的样式是什么？他心里柔和谦卑。弟兄姐妹看到了吗？柔和谦卑。今天我先不说柔和了哈，我先说谦卑。什么叫谦卑啊？弟兄姐妹，什么叫谦卑？是不是说很多弟兄姐妹，中国人，尤其中国人哈，我们有一个说我们是，我们这个民族有个美德，好像就是谦虚哈，动不动说我什么都不行，我不好啊。啊，我们就我原来讲过一次，说古代人介绍那个跟对方跟他的朋友介绍他的家里孩子的时候，我的犬子，就像狗一样的儿子，多谦虚啊！不是这种谦卑，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不是啊，寒舍，就啊，对，手就反正是，中国人认为的谦卑就是贬低自己，贱内，对，说自己妻子的时候糟糠，贱内啊，非常非常把自己弄得很不耻哈，那个弄得就真的是非常糟糕的那种境地哈，不对的。谦卑不是自己贬低自己，谦卑绝对不是自己贬低自己的人格，啊，因为神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结果我天天说我自己什么都不行，你知道吗？这个不叫谦卑，叫假谦卑。所以真正的谦卑是神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圣经里说什么？圣经里说我们圣洁啊，信神的儿女啊，在哥罗西书1:22，你们怎么样呢？完全的圣洁，无可责备，没有瑕疵，明白吗？这是神说的我的样子，神说弟兄姐妹的样子，神说的是所有的信耶稣是基督的神的儿女的样子。神这么说，如果神说你是圣洁的，你是无可责备的，你是没有瑕疵的，然后你还要说我是污秽的，我是有罪的，我是不配的，我是肮脏的，如果神这么说，你说的跟神相反，你说你叫谦卑吗？那叫假谦卑，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听懂了吗？好多基督徒是，对不起啊，我不想说了，我不想说这句话了，真的，我们处在一个假谦卑的状态里啊，我觉得我不行，我很笨，我很无知，我很有罪，我很肮脏，我很污秽，主啊，我真不配呀、啊。真的，我特别不爱听很多基督徒祷告的最后一句，我以上的祷告是不配主耶稣的名。圣经里真的，我们不要说不配，我们原来是不配的，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真的一点都不配，可是当我们来到主里面的时候，我们面对天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配得了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怎么样付上一切的代价，因为他付出的，我们才可以配得来到天父面前，明白吗？明白吗？我们祷告是我们天上的父，耶稣说你们要给父祷告，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跟父祷告呢？因为耶稣啊，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不配，有了耶稣我们就配得了。所以我们耶圣经说，你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不要战战兢兢的，不要哆哆嗦嗦的，不要带着害怕恐惧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而是要带着坦然无惧，这是在希伯来书里说的，我就不找了，好吗？好吗？对呀，你看以诺弟兄说，我们说很多人说不配不配，我们说我配，为什么？因为我有基督。然后人说你以为你是谁呀？很多基督徒跟我说的，我们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我们去医病赶鬼传福音，很多人指着我们鼻子，你知道吗？还是教会的那个好像教会那个很主要的人物指着我们鼻子对我们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说我不是，我以为我是谁，凭我自己我真的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可是我有耶稣啊， 神的灵在我里面呢，如今活着的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呀。保罗说，如今我活着就是基督啊。弟兄姐妹，听到这句话了吗？如今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不是我说的哦？这是圣经说的。所以当我看到圣经这句话说，如今我活着就是基督，明白吗？如今我活着就是基督，如果我相信这句话，就是我的谦卑。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当我接受这句话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接受这句话，我相信这句话，这个就是我的谦卑。如果我说我看到这句话，我还说不是，我不是，那个就是不谦卑。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谦卑是看到神说的话我就相信，我怎么信我就怎么去做，这个才叫谦卑，这个是真的谦卑，在神的话里的谦卑，明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你们因着圣灵和耶稣的血，你们已经成圣，洗净成圣，称义了。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为耶稣的宝血，因为圣灵的同在，我已经有，我有了三样得着：第一个，洗净了，没有罪了；第二，成圣了，成为圣洁喽；第三，称义了。所以很多基督徒说，我在今天讲的有点多了哈，讲说那个我不是圣洁的，我是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曾经我在五年前也认为这样子，我觉得哦，我们只是在一个成圣的道路上，因为我做的很多还不好，所以我要越来越成为圣洁。不对的，绝对不对的，因为圣经没这么说，知道吗？为什么不对呀？因为圣经不是这么说，就这么简单。因为圣经说什么？因为你靠着耶稣的血，因为借着圣灵，你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特意加这个了，就是了哈。看到了吗？哦，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名。但圣经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哈，这个一样，就是因为耶稣的名，感谢主。啊，耶稣基督的名字，因为这个宝贵的名字，谢谢黎蕾姊妹哈。借着我们神的灵，就是圣灵，我们已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说可以吗？说后面这段话，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我们需要再成圣吗？还是走在成圣的路上吗？不是，我们已经成圣了，哈利路亚。圣经的这个说我们已经成圣这句话好多，你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个保罗写给在基督在哥林多教会的什么呀？众圣徒。弟兄姐妹听到了吗？哥林多教会他称这些弟兄姐妹叫什么？圣徒。可是你看后面，当他说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人有问题的。保罗写给哥林多前书是在，其实是在教育他们，因为他们犯了很多错，他们骄傲，他们分派，他们接党，然后甚至有人在犯淫乱的罪。但是保罗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是这些众圣徒，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吗？不是，因为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才是圣徒，才是成圣的。看到了吗？谢谢黎蕾姊妹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的多清楚啊，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看到了吗？在哪里呀？在基督耶稣里。离开这个耶稣基督里，在罗马书好像第三章第三章吧，他说：“难道我们比那些外邦人强吗？”保罗说什么？就说如果我们凭着肉体，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救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以为我们比别人强多少吗？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不比任何一个地上的人强。明白吗？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不比任何一个人强。哪怕是那些最坏最坏的人，杀人犯，我们都比他们强。有人说不会吧， 我们怎么会不比杀人犯强？因为耶稣说过，你们恨一个人就相当于杀一个人。你想想我们杀了多少人啊，天哪，明白吗？我们恨一个人就相当于杀一个人，我们杀了多少人啊，从小到大。但是那个是在律法底下，在律法里面，在如今在基督里，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会恨一个人，但是不是我们的本意，那个不是我们想做的。这个说来又有点长了哈，因为那是我们的里面的罪做的。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接受耶稣是我们主的那个基督徒哈，接受这个耶稣的时候，你们是不，我们是不愿意去恨人。如果我们不愿意恨人，主就原谅我们了。不，我们自己虽然做不到不恨这个人，但是我们只要不愿意去恨他就没关系了。因为圣经说你们什么样啊，领受了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才是犯罪，就没有赎罪的祭。如果不是故意，故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愿意去。有弟兄姐妹，你们有人愿意去恨一个人吗？我相信没有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会愿意恨一个人。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愿意恨但做不到，这个没关系。是愿意啊，不是故意犯罪，不是说以犯罪为乐，明白我意思吗？不是说哎呀我犯了罪我很高兴我很享受，你看我恨他了，或者说我把人骗了我把人杀了我很开心，不是的。我们不愿意犯罪，但是我们自己靠肉体做不到的时候，这个事情主不会怪我们。好，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圣徒，是已经被他的宝血洗净，靠着他的名，然后借着他的圣灵，我们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是圣洁的，我们不要再往圣洁里去走，我们就在圣洁里面待着。因为在耶稣的宝血涂抹里，我们就是圣洁的。我们要从圣洁活出来，我们要从圣洁里活出来，而不是我们向着圣灵去，圣洁去活。就是原来有一次查经也是，我们要从神那里活出来，而不是我们一直往神那里走。我们已经在神里面了，我们已经在神里面了，我们已经有在他的荣耀里，已经在他的圣洁里。我们是要从那个里面来到地上，把天堂带下来。你要用一个属天的眼光再看你自己，你就知道你是你的价值，你的那个你的真实的身份，你是何等的宝贵，你是何等有神来的那个荣耀和圣洁。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再看最后一句话，再看最后一句话，弟兄姐妹，约翰福音八章十三节，三十二节，说错了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最后两句话哈，但其中的一句话咱们刚开始已经看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弟兄姐妹看到了吗？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真正能让我们得自由的其中的一个就是真理。所以今天我把神的话给弟兄姐妹说了，大家听到了，告诉你们是洗净成圣称义的了，告诉你们我们已经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称义了，所以我们就得自由了。阿们。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让我们能得自由的是什么呢？就今天开始最开始的那句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是圣灵。所以两个，一个是真理，一个是圣灵，这两个会让我们得以圣灵，但这两个都合而为一，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就说在圣灵里，神跟我们说的话会让我们得以自由，听到了吗，弟兄姐妹？真理是真理的灵，约翰福音十四章还是十五章，他说 我就求父，让父赐下你们那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真理是在圣灵和真理和圣灵是一体的。哈利路亚，听到了吗弟兄姐妹？真理和圣灵是一起的。当我们说是神的话的时候，这神的话一定是在圣灵里和我们说的，在圣灵里和我们说的。圣灵里有爱，有平安，有喜乐。当我们听到一句话的时候，你感觉到释放，感觉到平安，感觉到喜乐，就说明在圣灵里神跟你说话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在圣真理，在圣灵里，神跟我们说的那个话就是真理，它使我们得自由，得释放。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哈，赞美主，赞美我们的天父，赞美我们的耶稣基督，感谢与我们同爱同在深爱我们的圣灵。我们将这一切荣耀归给那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父子和圣灵。哈利路亚，谢谢你圣灵保惠师，谢谢你真理的圣灵，你与我们同在，你把主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主的话里得自由，得释放，让我们不再做奴仆，不再做被辖制的，让我们在他里面得以自由的能够和主亲近。借着和主亲近，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世上给我们的一切的那个劳苦愁烦，就可以战胜我们一切那个我们那个罪的辖制。哈利路亚，让我们完全得释放，让我们不再被世界所辖制，也不再被这个律法所辖制，而是活在基督的自由和爱里面，活在那个自由、平安、喜乐和爱里面。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祝福祝福，愿神的恩惠、慈爱、自由、平安、喜乐随着今天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他所宝贵的圣徒、他的儿女当中，每一天随着我们，让我们完全的得释放、得自由。赞美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